慈悲怜悯的父神，爱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现在借着圣善的灵充满在我们中间。主，我们要听见你向我们说话，我们要听见你启示你自己的真理。主，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专专属于你，特特的归于你。我们聚集就是要明白你让我们所要知道。主，求你用你圣善的灵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从你自己的话里边能够明白你旨意的奥秘，好让我们有所遵循，也让我们生命与生活都在你里面。求主你引导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读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读到第十节。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大家同声来读啊，因为圣经上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一边读我们一边吸收，把神的灵，那个生命的灵吸收到我们里边。我们大家异口同音的来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叫你手所造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一段圣经在第十节有一个特别的话，原来，那个原来啊，这两个字很特别。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为什么忽然间来个原来呢？因为是个恍然大悟的意思。就是前边呢啊，从第五节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叫他比天使暂时小一点，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各位你看这里说啊，神对人是太好了啊，神啊眷顾人，神顾念人，神叫人比天使暂时小一点。我们看那个小字好不好，我们看那个第六节那下边的小字啊，第七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底下有一个小字啊，底下有小字，小字就是注解，那个微小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啊，我们看到了没有呢？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啊，就是说神让人呢在这世界的时候，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我们比天使小一点，那个意思就是说将来 在容忍中我们要比天使大啊，这个圣经里是这样的意思，我们暂时比天使小一点，我们将来在荣耀里要比天使大啊。我们看第一章十四节我们就更清楚了，第一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这里也说到天使跟我们的关系和地位，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是服役的灵，天使是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啊，所以天使啊将来是要比我们小的，我们是神的儿子，天使只是什么呢？服役的灵，是个差役啊。那么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比天使将来还要大，神将他手所造的都派我们管理，而神要把他创造的这世界和那世界哦，永远的啊，那一切所有的都要交给我们管，这个是神对人实在太好了啊，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所有的连天使要服人，人也要管天使的啊，天使要服在我们的脚下。神为什么对人这么好呢？啊，这前边从第五节到第九节都说神对人好，说神对人怎么好，甚至于第二章还说说明这件事情啊。我们看十四节和十五节，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你看这里说的多么好，儿女既同有，我们还是大家一起来念啊，请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第十六节怎么说？各位你看，他并不就把天使，好了，我们就读到这儿。你看天使犯罪堕落，神没有去为他们死，为他们钉十字架，没有救他们啊。神对人特别的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的计划里，神要让人做他的儿子。第十节就是这个恍然大悟的意思，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为什么神对人这么好？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是说人算什么。今天我要提一提说人算什么，各位你们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大概我们都觉得我们人还了不起，是不是啊？但是要按照圣经上说啊，描写这个人，人实在不算什么啊。为什么呢？在神所创造的这个诸天万有里，我们人所占的空间呢是一点点。有的人虽然是花很多的钱买很多的房子，置好多的地，我们知道一个人占的空间很少。有一个人很有钱呢，他我今天来呀，我看见好多的这个玉蜀黍田呢，哎呀，真是一望无际，好多，那恐怕都是一个农场一个地主有那么多的田。但是我告诉你，他吃不了好多。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家有千顷良田，日食不过一升，说你一种一千顷地，你自己也顶多吃那么一小罐米，一升一升。说富有华夏不动，说你有一百栋大楼，夜眠不过八尺，你睡一帐你没那么长，你睡不过来，你夜眠不过八尺啊，那八尺那个地方管够你打跟头了，管够你睡了。所以人说实在，人占的空间是那么小，在神创造的这宇宙中啊，我们一提说多少亿光年 啊，多少亿年啊，是不是？说太空人登陆月球拿了一块石头来，一算那块石头，说是45亿到50亿年了，说45亿到50亿年。各位，我们在45亿到50亿年中，请问我们占多大的时间？啊，哎呀，多少分之多少？啊，45亿，我们能占多少个时间？各位，你算算看，在这个无限的时间里，在这个广大的空间里，我们占一点点地方。圣经里说，人一生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什么呢？80岁，是不是呢？但其中所勤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什么？各位，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一下子就没有了。啊，我们看过去有多少了不起的人，现在都在哪儿？都没有了。哎呀，不可一世的人，啊，一跺脚全世界都动的人，有好多，是不是呢？现在我们看都过去了，一代一代的过去了，啊，都没有了，也不过是一堆黄土，啊，所以人实在不算什么。在神创造这么伟大的一个宇宙里，啊，我们说沧海之一粟，九牛之一毛都不如，啊，我们没有法子说我们在神创造这样大的宇宙里，我们算什么？是不是？啊，人生几十年不过是白驹过隙，转眼成空，一下就没有了，啊，那么，但是人这么渺小，人跟神比，人实在太渺小了。在圣经里啊，有一个形容人的那个人跟神比较的地方，我们看以赛亚第40章12节。以赛亚40章12节，这里有一个比方。以赛亚40章12节，我们从这儿来看啊，12节啊，13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好不好？请来。谁曾用手心量珠水，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称大地的尘土呢？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岗岭。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作他的谋士指教他呢？我们再读15节。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珠海岛，好像极微之物，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柴烧，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翻祭。17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万民在他面前被他看为不计虚无，什么？各位，乃为什么呢？虚空。我们说神创造诸世界，这个神呢，创造的不是仅仅一个世界，叫诸世界。这个诸世界的说法，我稍微的解释一下。在原文圣经里，这个诸世界这个字啊 ，Aaron 的意思是诸宇宙的意思，是诸时间和空间啊。中国字时间和空间加在一起，正好用宇宙两个字，上下左右谓之宇啊。古往今来谓之宙，啊，所以宇宙就是时间和空间。那么神创造的是诸宇宙，啊，这个诸宇宙怎么形容呢？现在在天文学里有个名词叫诸导宇宙星系，诸导宇宙，就是在天上，这个银河系的这一团一团的星云呢有很多，这些星云呢都是。组织成若干个重力系统，它们一起在一起旋转。有的比如说5个银河系啊，5个大星云，5个大一团一团的星云在一起围着转，啊，有的是17个，像我们这个本岛宇宙星系，就是我们这个有地球在内的太阳系的这个银河系是跟另外16个银河系一起转的，这个叫什么呢？叫本岛宇宙星系。还有的500个银河系一起转的，那就在另外的啊，那这天上啊就这么一圈一圈的，一堆一堆的大星云围着转，多得不得了，啊， 光我们眼睛能看见的大概这个都有六十多亿啊，那就是不得了的多。所以各位啊，像这么大的一个宇宙，这是神所创造的，按照圣经说是属物质的，叫这世界啊。爱因斯坦呢，他用这个一个特别的法子来算呢，说这个物质的宇宙一共有啊700亿光年的直径，也是350亿这个啊半径啊，这个光年啊，几百亿光年，你看这不得了，多大的一个东西！像这个呢，只能算是这世界，圣经里所说的这世界。将来的那世界呢，那还不知道，因为这是属物质的这一盘啊，有700亿光年的直径，这么大一团，啊，这已经他们已经啊有一个算法算出来了。像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各位啊，这是神创造的诸宇宙里边的一部分而已。那么神到底有多大？没有人能形容。所以在圣经里说，我们请看一句圣经，诗篇145篇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本为大，该受大赞美，其大什么？各位，无法测度。我们再读一节，在约伯记36章26节，约伯记36章26节，约伯记36章2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神为大，我们不能什么呢？全知。神多大呢？在约翰福音第10章29节说，神比万有都大。神创造万有，他比万有都大，神太大了。那么到底神多大呢？无法测度什么呢？不能全知。我要告诉各位，只有中国字啊形容神是最好的。我们中国字这个神字啊，啊有一个意思，什么叫神啊？我们常常念圣经念到神啊，一个四部一个身字，这是神啊。说文解字说从四由身，到底什么是神呢？神字是什么意思呢？孟子啊给这个字下一个定义，说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谓之神。什么叫神呢？神就是大大大大大的没法形容了，这叫圣。说圣圣圣圣圣又圣的不可以知道了，说这就叫神啊。各位明白了吗？所以中国字真是妙极了，说大而化之谓之圣，圣而不可知谓之神。神是太大了，他创造诸宇宙诸世界啊，我们在他所创造的这诸世界里头啊一点点啊那么小。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说人算什么，人实在不算什么。在这多少亿年里头，我们只占70-80年，在神创造这诸宇宙这么大的空间里，我们只占那么一个小小空间，我们算什么？转眼就没有了。所以圣经里说，你要想跟神呢来测量测量，说谁用啊手的虎口量什么？各位，量苍天。用手心量什么呢？量诸水。谁能拿手心把什么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什么夯不啷当洋都给它量起来啊，说什么洋都所有的水都给它量起来，这叫量诸水。用虎口量苍天，用升斗量大地的尘土，拿个罐把所有地上的土都给它装里头量一量啊，用秤称山岭，用天平平岗岭，谁能够猜一猜耶和华的心？那是大，你都有那么大的资格啊。人要想测度神，我们常常看见人很奇妙，人很不是奇妙，很骄傲，说是不是？哦，有一次我向人讲，我说，神爱世人呐、啊，神爱我们，我们要信他，我们要接受他的爱。他说，嘿，我就是神。他说他拍胸说，我就是神，他就是神。哎呦，我一听这么大个神，哎呀，哈哈哈哈，我说神这个字你懂不懂啊？他说怎么讲神，我就是神，将来我也封神 啊，我像姜子牙一样自己封我自己一个神。我说那个神不是封的，是大而化之，生而不可知才能叫神。我说你哪一点大，你哪一点不可知啊？啊，他没法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讲这个神呢是大的不得了的。那么这么大的一位神，我们在他面前，圣经说什么呢？我们不过像万民在他面前像水桶的一滴，就是我们全世界这40亿人呢，在神看呢，不过是一个小水桶里滴一个小水珠。大家知道一个水珠里头有许多微生物，对不对啊？一个小水珠啊，里头有几十亿微生物，我们这些人也不过就是那样啊。我们在这里动啊动啊，好像那小型微生物在里头啊晃。我们这一笑更不得了了，就更动起来了啊。这个小水珠里头一群微生物都在那里动啊，又像天平上一粒微尘。微尘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时候看不见，得要出太阳的时候，阳光照进来，我们看这个空中飘的那些个小小微尘，而我们不留心一吸气，满鼻子都是啊那个微尘。我们地球在空中不过像一粒微尘，我们不过是那微尘上的一个小微生物。所以各位，我们人在神面前算什么呢？可是啊，神却非常爱我们，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所以圣经里就有一个原来啊，原来那为万物所书，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原来神呢要让人做他的儿子。所以今天我特别来说神在人身上的目的是有一个非常可敬畏的目的，就是神造人的目的是要让人做神的儿子。不过不是这个样，我盼望大家一定明白，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样。我们现在这个样，戴着眼镜了，又穿着衬衫了啊，又或者是白的头发了，这都不行啊。将来做神的儿子不是这个样，是从人这个特别还要有个特别的样子啊。不过我得慢慢说才能说明白，神是要让人做他的儿子。神所以爱人，就是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神的计划。神要在他造的万有里，诸世界里选一个地球来培养他的儿子，来在这个地球上要生许多的儿子，然后把他们塑造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再带到荣耀里去。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三十节，罗马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三节圣经，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神要用万事互相效力，要把按照他旨意被招来的人，要把他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个效法两个字翻译的不好啊，应当翻译成一个动词，翻译成磨成。磨成就是塑造成啊，那个模范的模，模型的模，要把他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神呢，他的计划是要把按照他旨意招来的人，要把他们磨成他儿子的模样，然后让他们去得荣耀。这段话也是这么讲。所以神造人是要人做他的儿子，这一点我盼望我今天能够把它说清楚啊。神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也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一个大的奥秘。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 哥林多，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来。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预定使我们得荣耀。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呀，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这是神啊奥秘的智慧，以前所隐藏的，这个是人不晓得的。神造人啊，人不晓得的。那么神的计划就是要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神造万物，神造世界，都是为这个。那么这几天我在辛辛那提跟弟兄们一起查考圣经，我把这个过程啊稍微说了一下。今天我想我还要把前边的这一段啊稍微的说一下，好让大家明白神造这个宇宙万有的一个次序，或他所采取的步骤，或他要达成的目的啊。我稍微说一说在无始的荣源里，就是宇宙万有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叫做无始的荣源，没有开始啊，以前的那个荣源，无始的荣源。在无始的荣源里啊，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是一个灵啊，独一的真神是一个灵，就是有这么一个灵，这个灵没法形容的，没法画的，没法形容的。灵是无方机、无重量、无形象，是不是呢？没有法子来范围它的一个灵，这个灵是无穷大啊，它是自有的、荣有的，从起初原有的，它自来就在那里。那么这个灵里边呢，具备了一切的丰盛，这个我们要稍微的来看一看。这个独一的真神，这个灵里，在无始的荣远中，它里边充满了一切的丰盛。我们看哪些个丰盛呢？稍微看一点，我们看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什么，各位，能力都属乎神。神是那个能力的总根源，一切的能力的总根源，这个加以说明。神有一个名字叫以利，我们都听说过哈，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那个以利啊，以利是什么意思呢？以利就是能力的总根源啊。这个神的称呼里头有一个叫做以利，以利的意思就是能的总根源，能力的总会，能力的老根啊。所以神是能力的总根源，有的时候翻译啊也翻译成全能者加一个位格的称呼，也有的时候翻译称为大能者啊。但是神是能力的总根源，一切的能力都属乎神，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第二呢，我们看十二节，主啊，什么，各位，慈爱也属乎你。神不止于是能力的总根源，也是什么的总根源？爱的总根源。我们通常都有一句话说，饮水什么思源，什么东西都有个根源，对不对？没有根源啊，水有水源，电有电源，那么能也有能源，是不是？能力的总根源，宇宙能力的总根源就是神啊，宇宙爱的总根源也是神。我们再看诗篇第三十六篇第九节，诗篇三十六篇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健康。神不管是能力的总根源、爱的总根源，还是什么呢？生命的根源啊，生命的源头。神还是什么呢？我们再读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这边脚比说的更具体一点。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我们还是一起来读。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我们大家都知道，能力啊、慈爱、生命啊，都在他里边，他是那个总根源。这里说啊、智慧、知识也都在他里边啊、还有等等的。所以到了3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什么呢？本于他，他是万有之总根源，那个老根啊。所以神是万有的那个总根源，无论什么能力、智慧、知识、慈爱、生命、圣洁、公义，什么什么都在他里边啊，他是那个总根源。那么这一位在无始永远里，这个灵，这一个灵啊，就是这原来就是这么一个灵，里边包括了这一切的丰盛。但是神有一个特性，这个特性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在以赛亚45章15节，以赛亚第45章15节，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救主以色列的神呐、啊，你实在是什么神？自由。神是自由的，也是什么呢？荣有的，自由荣有的，也是自隐的。自有的说自来就有的，说自隐的是什么呢？自来就隐藏的。所以神是啊，虽然是一个灵，虽然它里边有这么多的能力、智慧、生命，一切的丰盛都在它里边，但是它是自隐的。那么这位自隐的神呢，他有一个计划，他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自己怎么样表明出来，把自己这一切的丰盛的内容怎么样表明出来。我们看诗篇106篇第2节，诗篇106篇第2节，诗篇106篇第2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神又有能，又有什么？又有德，谁能把它表明出来呢？啊，这个就是神是自隐的，神里边有无穷的能啊，有一切的美德，但是这怎么样表明出来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1章18节，这一步一步的来解答。约翰福音第1章18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什么，各位，表明出来。那么神就有了一个法，神就从他里边生出一个独生什么子啊，这个就从里边生了一个子出来。在这个无穷的这个大的这个灵里边啊，这个自由荣有的这个神里面，他就从他里边出来一个子，生出来了。约翰福音第16章27节啊，这些我们都来一步一步来看。约翰福音16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从父什么出来，这个子就从父里边出来。那么这个没有出来以前呢，就是一个独一的真神，一个灵。所以在第10章，我们看第10章30节，子还没有出来以前，那有一个特别的形容。约翰福音第10章30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子还没有从父里出来的时候啊，他与父原为什么呢？原为一。原为一的时候就是一个灵，哈、啊，是一个自隐的神啊，没动静啊，什么能力、智慧、生命，爱，什么都在里边，但是没有动静。有一天，神的计划要把自己表明出来，就从他里边生出一个子来，这个子就从父里边出来了，啊。 子从父里出来，这有一段圣经非念不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啊，哥罗西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这非念不可，没有这一段圣经就弄不清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哥罗西第一章，哥罗西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九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什么，各位？哦，等一下啊，我解释一下，他是什么？原始。为什么说他是原始？因为他还没有从父里边出来的时候啊，那个他没有出来以前，那叫无始，大家叫无始，他一出来就叫创始，大家懂这个意思吗？创始啊，所以他是阿拉法啊，他是首先的，他是原始啊。刚才我们念，我们再念下去，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十九节我们特别注意，因为父喜欢照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刚才我们知道父有什么丰盛呢？生命啊，一切的生命都在，他是生命的源头啊。那个在无始的荣耀里，那个独一的真神，那个灵里边啊，有一切的生命，生命的源头，他一切的爱都在他里边，一切的能都在他里边，一切的智慧都在他里边，一切的知识都在他里边，一切的聪明什么都在他里边啊。那么神是一切的那个丰盛的总归，都在神里面。但是现在神为要把自己表明出来，他就从他里边生出一个子来，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那个像字也可以翻译成表明，所以爱子是那个看不见的神的表明，他出来了，他要表明，表明什么呢？是首生的，第一个从神里边出来，所以他一出来啊，为要表明，那等一下我再说这个里边有一个扣，所以他为了要把神表明，所以他有另外一个名字，这圣经用一个另外的名字，太初有什么，各位？有道，所以他叫道。道的意思什么意思？道就是表明的意思。Logos 这个意思就是他要把神呢发表出来，他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发表啊。他是子，他从父生出来，首生的，一切的生命、能力、智慧，什么都在他里边。他把神的丰盛都带出来，他是子。但是他出来的目的啊是干什么呢？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要把他什么？神，他出来的目的是要表明，所以他叫道。太初有道，道就从神里出来，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什么造的？他这么一发表，砰，把神里边的东西，生命能力这么一发表，就创造了什么呢？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那么这个道就是子，子就是道。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大家一起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道就是父的什么？独生子。所以他是子，是说他蕴藏着父一切的丰盛在子里面，从父出来了。那个子的意思是这样，他从父生出来了，他生出来，他带着父一切的丰盛。但是说道呢，是说他把神一切的丰盛发表了，神一切的丰盛借着道就发表了，他就把这个能力砰就发表出来了，万物是借着他什么造的，所以这宇宙万物都是借着这个道。 把神的能发表出来所创造的。所以我想近代的科学家已经证明这个事儿。现在这个讨论这个宇宙来源的科学理论都差不多都归一了。说到这个宇宙的来源，就是叫做宇宙爆炸论啊，说这个宇宙是当初有一个能力的子啊，它里边一个子里边蕴藏着一切的能量啊或者质量都在它里边，它就把它里边的砰这么一爆炸，就造成这个宇宙。所以现在宇宙还在膨胀啊，就科学家们试验还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叫宇宙爆炸论，这个已经是不算是一个难懂的事儿。那么到底这个子从哪里来呢，就不晓得。我也愿意让我们中国人呢有一点小的骄傲，就是说这个理论近代科学家才知道，在2700年以前我们中国的老哲学家早就知道了啊，比他们还懂得多一点。那是谁呢？就是老子。老子曾经有这样说，老子说，道充而用之，何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出其蕊，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热存，吾不知谁之子。或者也有的人说，吾不知其为谁之子，象帝之先呢。他说老子说，就这个道啊像冲开水一样被冲开了，那个道里边有很多的内容啊，那么像冲开水哗这么一冲开了，渊兮，哎呦了不得，好大哟，好多那个渊呢，就渊兮，这是古人作文的那个拽文了，是不是加个感叹，闪动还有那个小灰尘都有这个道的能量。湛兮似热存，你看清清楚楚的这个道在这一切里面啊，这个老子这么样讲，湛兮似热存，吾不知其为谁之子，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子他从哪里出来的，这个子呢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不晓得。象帝之先，在宇宙万物万象以前他就出来了。所以圣经里说太初有什么，有道，这个道就来了啊，道就是神的什么，各位，独生子，这我们知道。所以我说啊，我们中国的老祖先呢早就想到这个问题，这还不说，我们现代的中国人呢也比现代的外国人要强一点，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宇宙爆炸论，那个宇宙的那个子从哪里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里来的，各位，父的独生子。哎呀，这个圣经里说得非常清楚，说宇宙就是借着子带着神一切的能生命智慧一切的丰盛出来了，是子，就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所以那早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子就创造万物。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请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什么，各位，诸世界。所以这诸世界都是借着子创造的，这个子啊，因为子把神一切的能量都带出来了，一切的能智慧生命都带出来了啊，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他出来了，他是道，把这个神里边的一切内容一发表啊，就创造宇宙万物。所以宇宙万物的创造第一步啊，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还不叫耶稣，那时候没这个名字，这耶稣是近代才有的，2000年才开始有这个耶稣的名字，在以前不叫耶稣，叫道，叫子都可以啊，或者叫神的能力，神的智慧，神的生命，因为都在他里边，叫什么都可以。所以在旧约圣经里头啊，道还没有成为肉身呢，没有一个专用的耶稣这个名词啊。那么在以前叫智慧，比如箴言书说到智慧，箴言书第八章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个我是指的智慧说的，那个时候耶稣叫智慧啊，因为耶稣基督在没有道成肉身以前， 他就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什么能力，神的什么，基督就是神的什么能力，神的什么智慧。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啊，就是一个肉身里头装了许多的什么能力啊，你们看见过这样的吗？一个肉体里头装了很多的能力，把神的能力都装在里头了。我们看一出圣经就知道，
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九节，路加福音第六章十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众人都想要摸他，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耶稣身上有什么？各位，你一摸就什么、比你摸原子炉还可怕。耶稣里边那个能力还不是像原子炉那有限的，它是无限的。圣经里说叫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它里边装了什么能力，我们看一看啊。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来。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俗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什么生命的大能。所以耶稣里边，耶稣就是神的能力装在一个肉体里，他就是神道成肉身，他就是那个一粒啊，那个能力的总根源装在他里头。你想他里边满了能，所以谁一摸他就有什么出去呢？就能力。那么那个能力什么能力呢？就创造万有的能力，复活的大能，生命的大能，叫万有归服的大能都在他里边。所以耶稣就是那个能力。那么耶稣把这个能力一发表呢，就创造万物。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能力啊，发表了啊，他是道，把神的能发表了，就创造万物。所以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都是借着耶稣造的。所以耶稣在地上，人家问他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我就是是个名字啊，我就是什么他底下没有说啊。所以按照原文的意思说，我就是什么都可以。那说耶稣是铁也可以，说耶稣是钢也可以，说耶稣是玻璃也可以，说耶稣是这个纸也可以。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什么，各位，造的。他的那个能可以造万物，他是万有的主，他是万有都借着他造的，靠着他造的。所以在圣经里讲，耶稣是就创造了万有啊。那么创造万有的目的是什么呢？把这位自隐的神发表出来啊。发表了什么呢？我们看诗篇一百五十篇 第一节，
这一次的发表了神的能力。诗篇一百五十篇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什么能力的，显能力的什么穹苍。哇，你一看这个能力啊，哈，这个穹苍就是神能力显能力的穹苍。科学家们现在一直在伤脑筋，一直在想找一个统一立场啊，叫做统一论，是不是、现在科学家们一直在研究这个，说宇宙中有四种能啊，怎么样能够把它统一，用一个公式来给它范围起来，给它说明。现在伤脑筋，从爱因斯坦就伤这个脑筋啊，因为有磁力啊、电磁力、重力啊、弱力、强力，这四种能怎么能够把它统一，所以用一个公式把它给它解开。现在这科学家们还在搞。这次我在马里兰大学他们的团体，我就问，我说你们这些好几个，有个赵弟兄，他是这个核子物理学的博士啊，他，我说你们现在找出来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找出来。我说我已经找出来了啊。他说那你给我们上课可以了。我说我找出来了，因为圣经里在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说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什么呢？属乎神。因为神就是统一立场啊，神是那个能力的总会啊，你找着神了，什么都统啊，所有的能力都出乎他 啊，这一切什么弱力也好，强力也好，可是我真能解释。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啊，所以在显能力的穹苍，神把这个能显在这个伟大的宇宙这个穹苍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子，那个道，在太初从神里边出来，砰这么一发表，就创造了这个。但是这个是把神的能力显明出来了，神还要显明一部分，就是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呢？光显明了能，这是他外在的荣耀，还要显明他里头的一切的美德，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道成了什么？各位，肉身。道成肉身，再把神里边一切的美德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是表明神一切的美德。那么因着主耶稣基督啊，在太初以道的方式发表了神的能，创造宇宙万物。在19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具体的表明神一切的美德。因此啊，神就把他自己完全表明了。但是神不管要表明了，他要把这个，比如他的爱要表明的时候，他必须得找好多爱的对象。他将来这个爱呀，要继续不断的表明，对不对呢？他在无始的永远，一直是隐藏的，他的爱都憋在那儿啊。我们说他的爱都是憋着的哈，他不能发表，都憋在那儿憋着。我告诉你，这个人憋得很厉害，也受不了。连神也是这样，神那个无始的永远里，他那个爱都憋着啊。等有一天啊，他要发表了，他总得找个什么呢？啊，就是爱的对象，对不对？你找到了没有？找到了。你看爱的对象坐在那儿哎呀，我们人人都是这样。那他这个爱在里边，他要找爱的对象，不光有爱的对象，他还有更广泛的对象。所以他要生儿养女，要把那个爱给那些孩子们，他让他们广被啊他的爱。所以神要怎么样呢？神要造人，神要造人，让人做他的儿子，让人来享受他的爱。各位，这就是圣经里啊，神不光要创造这个宇宙啊，要表明他的能，表明他的德，还要发表他的爱，把他的爱也显明出来，把他的公义也显明出来，把他的圣洁也显明出来，把他一切的知识也显明出来。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人神经研究什么呢？啊，计算机。计算机是不是要智慧啊？装哎，那你研究计算机，你装那个计算机要不要智慧啊？要不要动脑筋呢？
有人这么就好。
恐怕那些大傻瓜都装不起来的，对不对？一定很有智慧的人在设计这个东西，在装这个东西。你知道这个东西表明什么？表明人有智慧，对不对？你看神创造万物，这万物你去看，那花没有一个相同的。哎呀，各种香味，各种色彩，各种形态，各种形容不出来。我们只有说妙哉，美哉，是不是？哎呀，奇哉，哎呀，这丰富啊。但是呢，这不过都表明神他的什么呢？他的智慧，他创造那个智慧。所以啊，越一个奇妙的东西越能表明。比如人创造一个电脑，那并不是电脑好，是谁好？是人好。人脑比电是人脑想出来的，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宇宙好，这个宇宙好并不是宇宙好，是那个创造宇宙的那一位，他这个好啊，他了不起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懂这个。所以现在这世界上，你看我各样的进步，各样的发展，表明出这一切的美丽的东西呢，就证明了那位创造者把智慧赋予人，人就开始发展这个智慧。所以啊，这个宇宙万物啊，神不光要把他的这个能表明出来，把他的生命表明出来，把他的爱表明出来，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知识，把他的说实在，你们大家知道吧，现在这些科学家去找各种公式，各种原理，发现各种东西，发现来发现去，那都是当初神排好的，我们现在不过人发现出来是那么回事。所以神要表明他一切的智慧、知识、慈爱，所以他要造这一切。那么其中最要紧的呢， 就是他在这些人里头特别造出一批跟其他动物都不同的，叫做人。这是他特别按照他预定的形象造的。我们请看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九点半啊，我要问问我能讲到什么时候，我得讲起来没完的。那么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哦，我们注意底下那一句，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什么，各位？预象。什么叫预象呢？就是那以后要来的人还没有来，他是一个预先来的一个什么像。所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看那个真相在哪儿，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是那个真相，是神的真相。那么人是神的什么像呢？各位，预像。就是当这个本体的真相还没有来，神要一个预像。所以这个预像是照着那个真相造的，我们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造的。耶稣基督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神要一个像，神要把他自己显出来。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有一个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我们注意底下那句话，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刚才念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什么像。所以耶稣基督是神所要的一个本体的像，真像啊。但是呢，人是照着谁造的呢？各位，照着神的像造的。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新约雅各，不是雅各，不是唱歌的歌，是个。雅各第三章，我们读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人形象被造的人。人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各位，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哪一个像是神的形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什么真相。所以现在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有一个像，那个像是谁啊？各位，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他已经有神，已经有一个本体的，因为神是个灵，神没有法子看见，那么神必须有个具体的像来表明他自己，所以他就有了本体的真相啊，坐在天上啊。那么万有都可以看见了，都可以看见那位神本体的真相在宝座上。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什么呢？真相啊。他基督本是神的像。那么当神造人的时候呢，就把我们造的跟那个神所预定那个像一样。所以我们人这个像叫什么呢？叫不叫真像？叫什么像？叫预像。就是那个真相还没有来，还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还没有成为人的样子，还没有取得这个像的时候，我们人呢就先是神的像。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只要人一做人生而为人呢，那已经是得天什么独厚。因为我们一生而为人呢，我们就是照着谁的形象造的，各位啊，我们是照着谁的形象，各位，你知道吗？ 就是照着神的形象，所以我们不能骂人的，说你这个样子好丑啊，不得了啊，神的样子丑啊，那不可以，不可以乱讲话啊。说还有的人骂人说你看那鬼样子，哦，那更不行啊。所以请你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哦，我们不能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所以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么神就不止于创造宇宙万有，也不止于是创造万物，并且在里边又创造了一种特别的，就是人。人是神所预定的预象，预备这些人都做他的什么？各位，做他的儿子神要长子是取得人的样子，所以让他众子也都要有人的样子都是人。所以人一被造就是预备做神的儿子，但是得怎么样才能做神的儿子呢？什么样的资格才能做神的儿子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神的儿子得有几个条件。路加福音第20章34节到36节，路加福音20章34节到36节，耶稣说，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善美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那我们看下边啊，36节、35节、36节这一段说一个做神的儿子的人得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不能再死，这个死了就不能做神的儿子，得不死，不能再死。我们看38节，我们念一下就好了。38节我们就晓得，来，我们一起读。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的。那么神是永远活着的神，神圣经里说叫永活的父在约翰福音第6章第57节说，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就永活的父，神的名字叫永活的父。所以永活的父要有永活的儿子，永活的父不能要一些死儿子你看一个永活的父弄了一大群儿子都死光了，那这个父都不等于没儿子吗？是不是？那这多惨呢，是不是所以永活的父要一些不再死的儿子，要永活的儿子。这圣经说得很清楚第一就是凡是要做神的儿子的，在基本上得要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再死，永远活着才能做神的儿子，这是第一。第二呢，像天使一样灵性的身体，不是物质的身体不是这个物质的身体。第三呢是神的儿子，也不娶什么，也不嫁，就不再结婚因为将来到天上永远活着，结了婚那不要生多少孩子，那也就生下去没有完了是不是那不得了了，对不对，兄弟兄那不得了，那因为他也不老了也不死了，那拼命生的，那去哗啦生，那比较生好多。所以将来到永远里那也不死，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那么所以神要预备许多儿子，但是神是个灵，神能不能生儿子能不能娶个太太生儿子你们大家研究完这个问题能不能？神不能娶太太，所以神没有办法说一下子生许多儿子。那神怎么办呢？神就在他所创造的里头就造一个亚当。亚当是有神的形象，在得神的生命，他要永远不死，他就变成神的什么儿子，对不对？我们看路加福音第3章。路加福音第3章我们没有法子读太多，我给大家稍微读一点有兴趣的，就是23节读起，大家就读好了，你读到哪儿没有劲儿你就不要读了这自由读经 我们来读读试试看，二十三节开始，请。怎么现在就读不下去了？怎么读的都乱了都？啊，好了，那就不读了。我们读三十八节吧，跳过来读好了。以挪，赛特的儿子，亚当。以挪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谁的儿子？那么这一篇家谱叫什么家谱？
耶稣家谱。
耶稣家谱，什么家谱？您这些名字你看都加个什么字儿？儿子，对不对？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通通是什么？通通是儿子。我们这屋里的人通通是儿子，你信不信啊？各位你信不信？女儿也是儿子一样啊，女儿平等啊。你不要讲这话，讲这话人家反对你啊。女儿也是儿子啊，啊，所以我告诉各位，圣经里啊非常奇怪，圣经里神要许多的儿子进什么荣耀里去。那么但是呢，他就造一个亚当，造一个亚当，要亚当做他的什么儿子。刚才我们这说了，但是亚当做神的儿子得具备几个条件。亚当做神的儿子，第一啊，得要不死，永远活着；第二呢，得要变成灵性的身体，和天使一样；第三呢，也不娶什么，也不嫁。你这里就有麻烦了，这就麻烦。假如亚当也不娶也不嫁，那么神就多少儿子？光杆一个儿子，是不是？就一个儿子。那还不说，亚当要是真正啊，我们看亚当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就有死；亚当要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圣经里说他有什么结果？永远活着。我们看看好了，在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的结果。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那么亚当一吃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他就变成灵性的身体，就进到那世界，就做神的儿子了。那神就生了多少儿子？一个。所以不行，所以神的计划不是这样。神计划不是让我们从亚当做儿子，从什么时候？从耶稣做儿子。我们看以弗所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以弗所第一章四节五节，以弗所第一章四节五节，我们一起念。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他自己旨意所预定，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万事以前，神的计划不是让我们从亚当得神儿子的名分，从谁？从耶稣基督。所以神的计划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就是神造一个亚当，让他有这个儿子名分的意思啊。然后啊，这个撒旦呢一看呢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因为儿子是做一件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八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因为神创造宇宙万物以后，还没有造儿子，还没有儿子，神就把这个宇宙万有交给天使长卢西弗来管。这个卢西弗呢，就是天使长中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故事要说呢要长了啊。那么他管呢，但是他不是儿子，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伺候儿子的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叫什么呢？ 是管家啊，是替神管这个。结果他看神一造亚当啊，天使长要是好的当然没问题了，这是个坏天使长，是个骄傲要与神同等的，要占神的位置的啊。他与神作对，他就说哎呦糟糕了，这来了神的儿子来了，就这个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永远活着，他就是神的儿子了，我这个产业就得什么呢，要交班。所以他就心怀不良，就化妆成一个什么，各位啊，化妆什么老蛇，那古蛇就来了，就引诱亚当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一吃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那个就死就来了啊，不能永生了，不能永远活着了。那么好了，他就霸占神的产业。其实啊，神知道这个试探人的要来，昨天我讲啊，神许可这个东西来试探，他就来替神呢做教育神儿子的一个工具。他这么一试探，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各位你想想，撒旦来试探人，到伊甸园来试探人，神晓得不晓得？晓得不晓得？神要不晓得那就不是神了，是不是？那根本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人堕落，他晓得不晓得？当然晓得。但是神知道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死恶是从罪来的，可是人却生养众多，遍满什么呢，地面，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亚当以后裔就越来越多啊，因为人随从血气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人就越生越多。那么生多了干什么呢，各位请听啊，这个妙极了，神就预备了好多儿子壳。儿子壳大家懂不懂？鸡蛋壳你们听说过啊啊，这个壳懂不懂？这个意思就是儿子壳。说实在，神呢只给人一个儿子的外形，没有放儿子的生命在里头，所以神就预备了亚当，预备了好多儿子壳，既至时候满足，等到人多起来了，神预定的数目要满了啊，神就差他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让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什么，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什么呢，许多子粒来。耶稣就来到地上，像麦子一样就死，死了以后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他那个儿子的灵就分出来了，所以谁信了，儿子的灵就进入他的心，那人就有了儿子的生命。所以啊，神的计划是用亚当预备儿子什么壳，让耶稣来分儿子的生命，种在那个什么呢壳里。我这话有根据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我们这什么瓦器里。你看说我们人不过是个瓦盆花盆就等着种那个儿子种啊，儿子的种一种进来，好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儿子的生命啊，有了儿子生命以后，神就借着圣灵来抱这个小蛋，抱这个壳。圣经里说就是孕育啊，圣灵就在那孕育，慢慢这个里头儿子的种就在里边长了，基督在我们里边就成形啊。加拉太第四章十九节说，只等儿子成形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儿子就在里边成形，就慢慢长大了啊。我们天天读经啊，聚会啊，圣灵来工作来培植啊，让我们这个灵慢慢长啊，这个壳里啊，等长大了以后啊，这个儿子成形了，这个壳就什么呢啊，你们抱过鸡蛋没有啊，那壳就破了，破了以后呢，这叫什么呢，这个叫身体得熟，我们这个肉体就脱下了，我们变成灵性的身体，改变被提到荣耀里，就进入那永远的荣耀了。所以在圣经里，神有一个计划，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什么荣耀里去。亚当神不过是预备他造一个儿子壳，预备儿子壳。那么有人还说这个还不明白，因为不管是预备壳，还预备让每个人都能当儿子。我再说个题目，昨天我曾经问他们啊，神一下子造几百亿人可以不可以，神能不能，有没那个本事，有。我们读一节圣经，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马拉基第二章十五节，马拉基第二章十五节， 我们大家一起读。虽然啊，找到了没有？还有人没找到？马拉基在马太福音的前边，就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马拉基第二章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虽然神有灵的余地，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啊，不对，这个后一两个字不对。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翻过来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个小字怎么说？大家一起念：后裔、子孙、原文都做儿子。所以那一节圣经当这么念：虽然身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什么儿子。各位啊，假如神一下子造了几十亿出来，这些人都没有当过什么，都是造的机器，都没有当过什么儿子。那么要从亚当一个一个往下生呢，生到我们这一代，那么大家都当过什么啊？上天你当过儿子没有？谁没当过儿子举手。那你从哪儿来的？当然凡是从父母生都当儿子，那女儿也是儿子一样啊，儿子跟女儿一样。那么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做一次儿子，都要到地上，从亚当生下来都要做一次儿子。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许多的什么儿子，他必须让你在地上经历经历这个儿子什么味儿啊，对不对？你怎么做儿子？什么叫儿子啊？你得学一学啊！你要没有当过儿子，你将来到天上当神的儿子也不会当，是不是？做人的儿子都做不好，你到天上还做儿子，那根本做不成。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做儿子。那么神怕我们做儿子还做不好，我相信做儿子的时候一定做不好，一定做的糊里糊涂的儿子。啊，神弟兄，你这个儿子做的怎么样？你爸爸在后头乱扯。我想不太好。什么原因呢？我告诉各位，我们自己若没有儿子，我们看不出来。就是等你自己生儿养女的时候，哎呀，你是才知道这个老辈真不好当。哇，真是为儿女必须要操多少心，对不对？啊，朱弟兄，养儿方知什么呢？父母恩。所以一个人呢，你比如说你做儿子的时候你不会做儿子，等你自己生儿养女，你的儿子来气气你的时候，让你生气着急的时候，你来试试看啊，让你啊才能体会到父亲的心。哎呀，我也做老辈了，我这个儿子我希望他怎么样啊，你就有个体会，你能体贴父心。神要让我们这样，我告诉你，你都体会到了哦，天你将来你到天上去，你就懂得神什么意思，因为你自己做过父亲。我以前啊，我讲道跟人家讲的天花乱坠，结果啊，我其实什么也不懂。为什么呢？我自己也没有儿女，我没有儿女，我怎么懂什么父亲的心呢？根本不懂。现在我有资格讲，因为我有小孩。哎呀，我知道那个做父亲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理，父母怎么样期望于儿女，怎么样爱儿女，怎么样愿意他们好。哎呀，怎么样愿意把一切的恩典给他们啊，无条件的用爱去陪着他们，我才懂，才能够体贴父心，上体天心啊，这才懂这么一点。那么当然我现在还不够格啊，还得多去体会啊，等我儿女大了气我的时候我再去体会。你还没体会到，你现在体会到了没有？慢慢的慢慢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有这个经历。所以神创造人有神的形象，没有神的生命，等到耶稣基督来了才把这个生命给我们装到里头。装到了以后，我们已经在世界上经过了做儿子的了，已经经过家庭的训练了，已经经过各样的学习了，最后当神这世界结束的时候，就把这些人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地带到荣耀里。我今天是补充昨天的一点，也稍微的提出来，也许明天我们还有机会再继续讲这个神的奥秘。神造人，神为什么对人这么好呢？神要带许多的儿子进什么？各位， 荣耀里去。神对一切的设计都以这个为最中心的目标，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神要让我们配得他天上的荣耀，所以才训练我们啊，要把我们摆在这世界，要经历许多许多的事情。明天我们再接着说，我们低头祷告。